好，各位同学，请你们再翻到168页，我们看第二个是不善根，是属于贪欲的二根发相。贪欲二根发相也是有三种的，它分为有外贪、内外贪、片一处贪呐、啊，一切处就是哇，什么都贪吼、哦。这刚好也是对上不净观的三种吼、哦。那我们来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
二，贪欲二根发相。二，明贪欲中既有三种发相：一外贪欲，二内外贪欲，三片一切处贪欲。一外贪欲烦恼发者，若行人当修定时，贪欲心生。若是男子，即言于女；若是女子，即言于男子。取其色貌容之，姿容威仪言语，即结使心生念念不住。即此是外贪淫结使花相。
结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烦恼的另外一种比较学术的称法，对不对？也是烦恼比较学术的一种说法，叫做结使。
二，内外贪欲烦恼发者，若行人于修定之时，一心发动，或言外男女身相、色貌、姿态仪容，其贪着，或复自言己身形貌、模头、市井，念念懒着，岂知贪爱，是以张诸贪定，此即内外贪欲烦恼花相。三，骗一切处贪欲烦恼花起持，起则此人爱着内外如前，而护于一切五尘境界、滋生物等，皆起贪爱，或贪田园屋宅、衣服饮食。一切处贪欲花相。
好，各位同学看一看啊，有没有人很喜欢搔首弄姿的，或者自己要常常摸自己头发，像水仙花一样的？这是属于内贪还是外贪啊？内贪吧，喜欢顾好自己，像水仙是内贪嘛，对不对？然后看到喜欢在路上就看到那个有人开车就喜欢看看美女，就停下来看看啊，或者有人就喜欢看帅哥，那属于外贪还是内贪？外贪，对不对？那有的人属于喜欢呢看好的房子啊，住好的房子啊，田园屋宅饮食啊，就是在上面有一个起烦恼心，那是属于什么骗一切处的哈。那大家都清楚了以后呢，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来173页，这样的不净观呢，可以刚好可以对治我们的贪欲二根发相。所以三种贪，外贪、内外贪、一切处贪，刚好有九祥被舍大不净来对治它。那我们请班长再念一下。
一，外贪欲九祥自知。一，明智外贪欲多者，并发从着外境，男女容色、姿态、语言、威仪、细滑等相，是故引火自然不息。对治之法，应教作九想观，或至总监取使思相，亦当地观可爱之境，着地上，或着地上，关键使思膨胀烂坏，脓血流出，大小便利，诸虫切食，今我着者亦复如是，何处可爱？作事观矣，迎心自喜。是故久想，能治爱着外境贪淫重病。二，明治内外贪欲烦恼，烦恼变化如前说。若欲自知，当教作出辈舍等观，地观内生不净，破坏可恶。既破言内贪爱，故当如前观外不净可恶。既离外境贪爱，即是出辈舍，是以不净心观内外色，能破内外爱着贪淫之病。三，明智一切处皆起贪爱者，贪病发相如前说，治法应教言一切处大不净观， 观一切境，男女自身他身，田园屋宅衣服饮食，一切世间所有皆见不净，无有一次可生贪心耳识，一切处中生厌离心，则一切贪欲无复起处，是名对治一切次贪欲病。
好，各位同学呢，外贪欲是久想来对治，那他说你去取这个镜就可以对治，他是怎么对治法呢？为什么他可以对治贪欲？各位请翻到309页，有一个表格，简单的先看一下，有个概念。309这个表格，各位可以看到它有前方便是实想，就是你要做实思想，那这个实思想就代表你是要先进入它是已经就是气亡的这样的一个观想。好，那这刚好呢，气亡的观想，你就可以，他就不会说话了，可以对治你喜欢的人，他喜欢听语言欲、威仪欲，对不对？他就不会动作，不会说话，所以看一下，他可以对破呢，你对于员外的这个威仪啊、语言欲，因为他就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对不对？那另外呢，他的长相跟他的色欲、形貌，他还是具有啊。那这个要怎么对治呢？像这个障想跟坏想，刚好可以对治形貌欲。就他已经开始变样了，肿胀啦。那之后呢，血图想跟浓烂想、清想已经坏掉了，他这个原来的色身的改变，淡想哇，更是开始要分的啊，要开始要吃的，千疮百孔，形貌都不一样了。之后骨想、烧想眼跳跳的，他连那个细滑的肉啊都不见了，可以对治细滑欲，所以他整个对治那个六欲啊，在这边就帮大家整理好了。所以呢，久想他对于为什么员外贪的时候，员外面的这个姿色他可以有对治，他在后面以后我们上的部分呢，他就会有一个详细的分别，大家现在就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至于说内外贪欲呢，内外贪欲他是用初备舍来对治，初备舍是内外贪欲是初备舍325页。内外贪欲呢，它是内有色外观色，内外都要观。好，在325找翻到了吗？请各位看到13行，初备舍是内有色外观色，坏内外色，所谓初备舍是要坏内外色，用不净心来观色，它是属于初备舍。那众生呢，有的是爱心，有的是见心，如果是爱多的话，他喜欢热，附在外结使，如果是属于见比较多的呢，是属于内结使，就是对内的。那爱多的呢，喜观，刚好是必须要观外生不净，就是为了外结使附在外，就是属于刚好跟前面是不是对应？对应属于你是外不净，内有喜欢外贪。然后如果是见行的呢，它是属于观内生不净败坏而破掉自己的内结使。好，那他要观的时候呢？怎么？为什么刚好他可以备舍这个初备舍可以用？19行，他说备舍初备舍，他是先从内观起，由内观对自己的懒浊去除掉以后，内观不净败坏，好，然后再有这样的一个内观成就，再观外生不净败坏，就要因此呢去掉内外贪。那详细的观法呢，我们用上道再说，好不好？各位自己上到这边，大家有概念，知道他怎么处理。那如果是二倍舍的话呢，他为什么不用二倍舍呢？二倍舍各位看到是328页，二倍舍是内无色外观色，他对于对治内贪的部分呢，他本身是自己这个古人就会放光，所以他对治内贪的部分比较弱。那初辈舍他刚好是从凡夫的人，那二辈舍他的等级高，一般凡夫起修也不容易达到这个古人放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内无色的部分他很难达到，而他刚好这部分呢，就是我们凡夫也做不到，所以初辈舍比较恰当，是这样子来的。 OK 好不好？看有看到吗？有齁。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一切处大不净观法，这一切处大不净呢，请各位看到173页翻回来，他说呢，你在自他园林田宅舍宅里面你都看到了，你都会起，都要升起什么？升起厌离心。24行后面你要升起厌离心，你升起这样的厌离心呢，而后一切贪欲就没有起处，你才可以对治它。 没有起处对治他的话，那在书本上详细的教法的话，是我找一下哈。来这边，恳请女人翻到331页，它这边是八生处。八生处呢，它有很多的称呼，有叫八除路啊、大不净这一些的，或者说法。然后为什么它不是十一切处呢？它这个地方它的大不净来用一切处观，十一切处它是用观法，是观好相。那这刚好跟不太那个叫做什么不净是观是不太一样的。那333页，各位可以看到第一生处是内有色相，外有怪观色扫。这边地方他看到若好若丑所观好丑，有没有找到？有一个表格，333页，333中间这个表格，你要能够了解若好若丑。就是你观欲界当中，就是当刚开始起修的这一位行者啊，他起贪欲心之后啊，他能够呢看这样的一个不净色，或者这样的一个善恶业，包括贪欲嗔心，他能够分别当中的呢是好色还是坏色，好色还是坏色，分别完了以后呢，第十七行，他能够以圣知圣见，他升起圣知圣见，就是说。他观了以后，他观心纯熟，在好色当中心不贪爱，丑色当中心不嗔恚，就是说他遇到善业的果报他也不会贪着，恶业果报他也不会嗔恚。然后像那个表格当中有没有一个不净色，净不净色，如果是妄生净想，它属于净色，对于净色他也不会贪着，然后外缘种种不净他也不会升起嗔恚，这样 OK 有没有找到？有哈，好，那翻回来，我们再来回到173页。所以这边一切处呢，起贪爱者啊，他修大不净观，观一切净啊，分别种种当中呢，你都看到有所谓的不净，然后你看到他，你也不生贪婪心啊，不嗔不贪，所以可以治一切处的贪欲病。那这是第二个贪欲二根发相。那第三个呢，169页，我们来看第三种不善根发相是属于什么呢？169，第三个是属于什么？嗔恚，嗔恚二根发相，有三种嗔，这个三种嗔讲得很可爱哦，当你看完以后就想想看自己有没有也发生过，很容易哦。来，我们再请班长帮我们念169页的第八行到19行。
嗔恚二根发相，三，名嗔恚发相既有三种，一，非理嗔，二，顺理嗔，三，争论嗔。一，非理嗔发者，若行人宜修时，嗔觉念然而起，无问是理，非理他患不患，无事而嗔，是为非理邪嗔发相。二，顺理正嗔发者，若宜修定之时，外人时来恼处，以此为眼而生嗔觉，相续不许，亦如直戒之人见非法则而生嗔恚，故摩诃严中说，清净佛度中，虽无邪三毒，而有正三毒。今言顺理真嗔者，即其人也。三，争论嗔者，行人于修禅时，着己所解之法为是，为他人所行所说，悉以为非。即外人所说不顺己情，即恼觉心生，是至有人虽财帛相亲优能安能，少争义理，即大嗔恨，风马不骄，是名争论嗔发相。
他意思是说啊，这个烧财帛啊，你稍微把他侵占他的一些财产啊，或他金钱上的损失啊，大概都还能够忍一下。可是有时候他对于他那个义理上的一种坚持，然后他经济上的坚持，好像就直接伤害到他了哈，就否定掉他，这种时候就升起了大嗔恨，然后像这一种的。我现在举个例子，你们听完这个例子以后，判断一下他是属于这三种嗔的哪一种嗔，好不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路上开车，那红绿灯起步了，那旁边有一台摩托车也跟着起步了，就是摩托车呢自己就骑，老人家嘛，骑不好啦，就骑的就 倒到那个车上去了，倒到那台汽车上面去了，因为刚起步所以车速不快，就 K 到了。 K 到了以后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就下来说啊，你怎么撞我的车呢？我要叫警察来拍个照啊，干嘛的？那个老阿伯啊，骑摩托车这个老阿伯又说啊，我没有驾照啦，你不要叫警察啦，然后我没事啦，你的车也没有伤什么样啦。然后这个驾驶人就想说，好啊好啊，那就算了，就走掉了。就隔了两个礼拜啊，警察就传他来了，肇事逃逸啊。然后呢，他就叫了后面，因为后面正好他同事的车，他同事来作证。他同事证词就说，他确实看到是那个阿伯去撞他的车，而且他自己讲没有驾照什么的，叫他离开的，是当下就好像就是有点类似达成合议就和解就这样，所以有证能为证啊。就没想到这个老阿伯啊，就说我所以这两个礼拜啊有脱臼有骨折啊，我去看了医生要赔一些钱啊，他从20000块。就这个驾驶人就想说，不合理呀、啊，我干嘛要给你钱啊，我都没叫他赔车子了，还要给他20000块，然后就不合理就不赔他。结果这个人就一撞就告上去了。告上去以后呢，随着越告啊，从地方法院告到高等法院，一路告，就价码从20000变成37万。这个人呢就也一路跟他告，一路写状子写到上面去，而且开庭的时候的据理以争，如果有人撞了我，我还要赔他钱，天理何在啊？这怎么还说得过去？就干嘛？就在法堂上高喊这样子啊！最后呢，高等法院判下来了，这个老阿伯不用有发刑责，然后这个做驾驶人呢要判徒刑7个月，缓刑2个月，加起来9个月。然后而且那法官就说啊，他很不尊重法庭，他都要求我帮他当场和解，他都不想想看高等法院不是在办和解，他没有和解的诚意，不就是私底下都没有去合议庭或调解庭去调解就对了，然后也没有在他的判决书上写出他愿意和解，都一直在说你要还我公理这样子，然后就还说他在法庭上的态度不佳，就这样子就被判刑。那现在他就继续提上诉嘛，他大家觉得这样不合理啊，怎么可以判他这样子呢？然后就提好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听到这个 case 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的是，他可能没有错，是错在没有错的只有错在第一次，他往车子往前启动，他没有去撞那个阿伯，之后我觉得他一路错。你们猜他错在哪里？没叫警察是不是第一步错？第二步错是他同事来那边警察局的时候，他也没跟对方提说几万块可以，对不对？他后来跟法官说他有和解的意思，他愿意给对方4万块。可他有没有提出证明说警察局的时候对方只提20000块？他提不出证明，而且他没有附在之后的状子里面。他之后他也跟警察说他都有去和解，都请那个乡公所啊或镇公所去帮忙调停啊。可是我们就问他说那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你有没有请一般调停都会有留下资料嘛，你可以请资料啊。我们就问他说你有没有附上去给法官看，那法官在这么忙，你有没有为法官想，你什么都请，你要调停最后和解的金额10万块，你有没有写在上面？你就希望法官来猜，然后还你一个公道。这时候你有觉得他是满心的怨气，他很怨那一个人。而且那时候我问他，他在讲的时候他是说啊，他问了一件事情，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说啊，是不是学佛学到后来会业障现前啊，然后遇到魔的考验啊，然后这样子之后，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服输。9个月就9个月，我带经典进去看。好啦，这样讲故事大概听懂了哈。他有没有嗔恨呀？有啊，哪一种嗔吧？现在大家看完啦、啊，他是属于1、2、3的哪一个？班长说几啊？他顺理吗？他认为他有理，可是他合乎世间理吗？你觉得他合乎吗？他这边有一句话，顺理称的话，他有一句话，答案不是啦。但是你要注意，大家提醒，答案二的这边啊，对，应该是属于三。他自己以为他有理，他并不是真的有理。争论称他是错的东西，他自以为对，或者说他搞不清楚这个情，这是不合他的意。你说局在话，我就觉得。他唯一没有错就只有第一次，我在那边听，我在旁边听，我听完后就觉得一直脑袋一直在想，我觉得他一路错， 他一定很生气嘛，觉得他自己很委屈嘛，天理何在？可是天理何在只有第一次啊，之后每一次的讲话都自己在那个地方讲，有没有合天理？你有没有想过他在每一次开庭里面都浪费所有纳税人的钱？要是我就很担心，对不对？他这个东西很可怕。然后他的和解啊，他干嘛，他都没有为法官想，也没有提出最好的状子，他以自己认知为认知。那顺理称他跟争论称不一样，顺理称他是说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合乎理的，合乎理的，然后合乎理，然后但是外人来恼触他，就是外人来恼触他，恼触他以后让他生嗔觉，嗔觉是不合理的，但是外他自己刚开始是对的，而且一路对，那外人来恼触他，他生起是这个嗔觉，或者是说他外人也没来恼触他，而他自己是因为他做得太标准，看到不对的事情，他生起了嗔觉。那这种嗔觉不是所谓我们一般讲的烦恼大，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烦恼相续，他这种嗔觉是属于类似不满意的感觉，觉得对方可以改善而不满意的感觉，就是一种不满意，淡淡的不满意，就像那种菩萨看到二圣人自利而不利他，那菩萨他是会怎么样，会有点不满意，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对不对？那种嗔觉，而不是说很厌恶这种人啊，或讨厌这种人，他是属于一种正嗔，顺理正嗔。或者说有时候做菩萨的人啊，他在成佛的路上，有时候会不会你们明明是做对的一件事，可是你还在生气，气自己做得不够好，有没有觉得还可以更好？那也是属于顺理正嗔。那唯理称的话，那就不用说了，根本没道理啊，就没道理的。这样分清楚三个的差别了吗？分清楚了哈。好，那分清楚三者的差别，那我们就来看它的对字上有什么差别。174页，二根发相比较容易上，对不对？就看它有什么错误，然后怎么去对字。善根发相啊，就是一般我们在修禅定都会懒着的相啊，所以上起来你要说它是善的却又是魔的就很难说啊。然后这边是称慧根性啊，要怎么去对治它，它是用慈心观来对治它。好，慈心观来对治它呢，这边刚好有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啊，然后三者来对治。那从第四行一直到19行，我们要请班长帮我们念第四行开始。
一，明智邪身者，日夜心中思维非理。
那个班长从小字开始念，这样比较刚好可以复习。
一，为理邪称，众生言辞自知。一，名字邪称者，日夜心中思维非理，欲与恶事恼他，称花之相俱如上说，自知应令修众生言辞，起一亲人得乐之相，言之入定，如是见亲人得乐，中厌人等皆令得乐，取他乐相，人生爱念，即破于众生中嗔恼厌害之心。
第六行那边有个中厌人，有没有找到？那个中人就是只代表你，对你来说算是比较没有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那就叫中人，他是属于中人，就是对他是持平的一个态度。所以亲人是比较喜欢的，中人是持平的，怨人是讨厌的哦。这三种你都让他得乐，就等于说一切众生都有了哈。好，再请。
二，顺理正称，法言辞自知。二，明智正称者，若于一世之中多无嗔心，但见人作恶或复犯戒而起嗔心，变化之相即如前说，自知应教修法言辞，观五蕴虚假，不见众生，岂有直犯是非之事？但言之受中寡乐以于他，慈心爱念，不应加恼，是非即明，嗔心自省，是为行法言辞，能自顺理称辩。
这个部分呢，打搅，对不起，打搅一下，那个。像刚才讲的菩萨被恶圣会生不满意的，或者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还会有不满意的，那最危险的状况是 你自己做的事情算是因为标准很高，所以看到别人做的标准不到，你升起的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很比较严重。比较严重的状况呢，我们在有一个叫做业障经，对不对？就是好像是我们的第二册火水禅第一集的第二册的前面，就在前面七支经跟另外一个经，两个经典就在前面第一个单元，在前面一页两页。好，凡愚之人，这地方是佛说业在净业障经，就是他自己持戒，然后持戒的时候看到他就会对于自己持戒布施嘛，他对布施他就觉得说布施是一种很好的行为。那如果有他就对于什么，对于兼贪的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吝啬不愿意布施的，或者有时候他们在布施的时候不是会比较吗，出钱会比较心啊，然后就觉得说啊比我少啊，就有点那个心里面就有点不屑，或觉得哎呀自己沾沾自喜都有可能。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行布施，但是他那个另外那个不好的念头会令他堕到大地狱。那有人持戒，自己持戒就会看到人家持不那个，比方说他就做得不够漂亮，像什么，要举例举那个最简单的，还不是持戒的问题哈，就是讲那个威仪裤绑裤脚，出家众不是你们看到汉传会绑裤脚吗？那个绑裤脚呢，他就会看到以后，他就是像现在有的，因为现在的就是世界各国会交流啊，就发现原始佛教不用绑裤脚啊，然后你看那个韩国是不是都是就是底下圆圆的，就是只有裤脚一点点，日本人的话他们就是直的。那你们看过事实上汉传啊不是都要绑裤脚，你们看过汉传的禅堂的禅坐裤他有没有绑裤脚？他不绑裤脚的，他们以前绑裤脚他们是这些特期的，你去脱波你怕裤子这样子甩来甩去会磨坏，所以他把裤脚绑起来。你要上大殿因为怕这样不大家穿起衣服啊太蓬松，所以大部分就会建议你绑起来。那如果你要进禅堂之前啊，他就不要绑，不要你绑，你一般在操作事情上面也看你做的姿势需不需要绑，所以它不是你日常生活随时都要绑。那留到现在的呢，因为现在的就这样，上禅堂也绑，下禅堂也绑，打坐也绑，基本上他裤脚就不松绑，好，也就不松绑。那他就开始看啊，就去看别人，说别人不绑裤脚，或别人就学韩国的那样子，就是裤脚底下竖起来一点点啊，或者就是穿禅坐裤啊。然后呢，这样子的因有，那有绑裤脚就觉得说我是最正统的，他就会对那个没绑裤脚的说，你怎么穿这样？这要在我们常住里面的，早就被去罚跪香了。像这个都还不是戒律学的事，他们都引以为傲。那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因此升起轻慢心啊，到处说人家过恶啊。那这样子一个过恶，这样子的轻慢心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会属于堕于恶趣。像这个怎么样，都是好像自己做的东西是对的，像有点类似顺理称，类似顺理称。然后像还有自己修忍辱啊，那他升起觉得说我很忍耐，我很干嘛的哈。我是忍辱啊，其他人呢都是出恶的啊，只有我能够柔软忍耐呀、啊。然后结果呢，这个忍辱他以为他是精进的，结果事实上他是升起放逸心，因为他看别人都是出恶的，看别人都不是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陷入放逸而不是真精进的？好啊，这时候呢，他就重罪之本就产生了，因为他已经升起放逸，一旦放逸，什么过错为患都会附上去，龙天护法会跑掉。然后自己呢以为是精进的，然后就看到人家懈怠，就想说哈、啊、像这种人呢怎么还可以受到人家恭敬呢供养啊，不应该受，连一个水都不应该受啊，自己对自己的精进反而升起共高心啊，看不起别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愚小无智之人，这都是顺理称啊。然后还有自己禅定，觉得自己很能够觉观啊，自己念头很稳定啊，看到其他那种胡思乱想啊，常常有时候在你旁边说东说西的人啊，他就想说啊，哇都修定啊，其他的人啊都是乱心啊，说邪论啊。那这样的人离道业啊差很啊，哪差太远啊，怎么还可以成佛呢？像这样的一个人啊，当他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随他的所念，一念就一劫受生死，受生死之后，他因为他有修禅定，才又回到菩提之道，还是必须要受报。然后他得到他修禅定的福归福，他说的报归报。 好可怕哦，看一看就想千万不要自己自以为这样很伟很厉害。然后还有自视多闻，自己觉得自己看很多经典啊，然后却呢不能够真智，以不真智呢妄想妄生分别，却在这里面呢他没办法契合真谛，而后妄生分别，见到自己的之间上有所谓的增长，见有所得，看到自己知道自己有所增长，就起骄慢心啊，觉得像他虽然他没有契合没有办法契合实相，可是呢他就是开始变成四肢变松，像我们上次讲魔相对不对，还有善根发相里面有一些，他就是那个境界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会说四肢变松啊，或者他口才无碍啊，那这时候他就说其他人都是愚痴无智之人啊，诸觉所缚啊，只有我们呢我是世间最好最厉害的人啊，然后就对他们都看不起，说出恶语啊，这样会堕到恶趣当中，三恶趣当中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一篇刚好是文殊师利把王子跟佛说的、啊、就他就说了这样的，看一看不论唯理称还是顺正理称啊，在佛法当中都不应该随便说人家的过错啊，这很危险的、啊、佛言如是如是，这一部经典叫做净业障经，我说的净业障经在我们活水禅第一集第二册那叫做那本书叫做菩提心药，菩提心药活水禅的菩提心药里面有帮你们收录进去，所以看看啊这一本经我觉得很好，会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对别人都不要，还有像那个对别人都不要起轻慢想。那在佛经的阿含，好像阿含也有吧，他说有五种不可轻啊，小龙、沙弥、火、水，还有一个王子对不对，还有就是王子，因为王子不可轻，他将来会成为国王吧，龙不可轻，小龙不可轻，将来他会兴风作雨，他长大一天，沙弥不可轻，有一天他会成佛啊，火水火不可轻，是他都会终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小水可以聚成大水啊，他这个五谷不可轻啊，啊像这个也都是，所以他讲净业障经也是啊，你不要看人家小啊，小沙弥你就轻视他啊，有一天他成佛的啊，你看他王子小孩子就欺负他啊，他有一天成为国王，他会怀恨在心，琉璃王，琉璃王的故事记得哦，他最后来回来灭四家族啊，这样子整个族都要灭掉，就那个一个轻视他，哎，所以王子也不可轻啊，实际上讲一讲就是最好对什么都不要轻视他哈、哦。好，那我们各位同学呢，这边看完了以后啊，称谓这边要怎么对治他的话，这个顺理正称我已经告诉你们啦、啊，好，就是你用发乐给予他慈心爱念不应加恼。那真论称呢，班长再麻烦你继续，不好意思了。
三真论称，无言辞自知。三明智一切法中真论故称者，变化如前说，对治方法应教修无言辞，何以故？此人随所得法，既自以为是，为他既挥，同我则喜，为我则既称，或于世纪及绝世纪中生子，或复执于中道，如是皆有所依，故有真颂。直即因缘变生真身解，对治方法令须无言之词。行此词时，言以道断，心行出昧，一切法不异不念。若无意念，因何真颂而生嗔心？大慈平等，同以本净之乐，离恼他相，故名慈能与乐。亦得言菩萨为诸众生说如是法，名为大慈，当修施修无言辞，对治一切法中真论称慧。
好，这个不用太多解释，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不论是大正因，它不是有一个对象物，它是对于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执着在上面，就是不论是四句或绝世句啊，绝世就是绝缘句啊，不论是说怎么说或者都不说，他都生气，因为有人说怎么都说都错，他就说那我就不说吧，我不说总不会错吧，然后执着，这叫做什么绝缘句，连这个他也执着，反正就是种种方法他都执着，种种说法都执着，或复人家说他都执着中道总不会错吧，但是中道一旦你执着就不是中道了，实相一旦你执着也不是实相了，然后他就意思是说 皆有所依呀、啊，因为你有所执，有所的懒惰啊，所以就因此而有争论。因为你认为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执以为概念，像这个啊，到了那个无所有处啊，往上飞有飞飞翔的时候，他连概念都要去掉。一个概念，连你那个认为没有没有这个没有，你认为你什么都没有懒惰，连这个没有这个概念，它也要再去掉，很好玩哦。以后你们上上上，他会先说你这样想是错的，好，那空了，都是空了，那连空，你把这个空还认为是空无所有之后，这个空的概念再去掉，变成是事嘛，你以事为你所缘。然后事的这个里面，事就是代表你事实上你还是有所谓的念和概念，这个概念再去掉，然后你说那是不是脑袋都不动想，不动思维，他就说叫飞翔飞翔，好像就不动念不动想，这样是错的。这里面你有十种细想还在，那是不能察觉。然后佛陀说是啊，你根本不需要去处理这种细想，或者是去处理这个你一定要脱离什么概念，你只要好好在方法上去用，你的智慧增长，你这些烦恼就会去除，你的修行路上自然就能够采取所谓的正觉察，就是我们的观察觉，而不会落入这边的妄想相继着建立觉，就不会落入这个区块。不好，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大概大家都清楚啦，我们就继续上第四种不善根啊，169页20行，第四种愚痴二根发相。愚痴二根发相呢，有三种，即断常、有无、是性。这三种呢，都是着重邪见，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含瓜的范围是很大的，不是这样子小小的哦，是重邪见。你说断常，实际上它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都是有断常的，对不对？然后呢，有无是性，它是不出生死，所以通名叫做愚痴。那现在下面就要介绍说什么叫做断常的二根发相呢？来，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
一，即断常持二根发相。一，即断常持者，行者于修定中，忽而发邪思维，一心分别过去我及诸法，未灭而有现在我及诸法也，未不灭而有也。因是思维即见心即发，推行三世，若未灭即堕断中，若未不灭即堕常中。如是持觉念念不住，因此地自结己，辩才无智，真静细论，坐之恶行，能彰正定出世之法，是为即断常痴花之相。二，即有痴二根花相。二，即有痴花者，亦于修定之时，忽而分别，思维觉观，为今我及因等诸法为定有也，为定无也，乃至非有非无也。如是推寻，见心即发，随见生止，以为定时，邪结念念不住，因此立志结己，细论静真静，起诸邪行，障碍于正定不得开花，是为既有痴花之相。三，即是性痴二根花相。三，即是性痴花者，亦以修定之时，忽作是念，犹有为尘，所以即有实法，有实法故便有四大，有四大故而有假名众生及诸世界，如是思维见性激发，念念不住，因此立志辩才，能问能说，高心自己，是谓真见，专行邪行，离真实道，乃至思维分别刹那之心，亦复如是，以是因缘不得花诸禅定，色花禅定堕邪定起，是为即是性持花之相。
第一种即断常，是从相续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相续的角度来看，这是既断常。第二种是既有无，它是从是不是有定性的角度来看，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第三种呢，它是从微方分的角度来看，既是性，这个是性就是代表它有定性。有定性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变，一定可以找到不变的一个本质。找好了吗？这样我很清楚知道三者的差别，就是说他在那个愚痴的上面，就是说他认为东西是一定有相续，还是他一不会相续，一定会中断嘎嚓掉，然后之后下一个出来。然后有无，他是认为说你是不是一定是从不是是定性，这个定性跟有无它差别，这边一个是不是有定性，这边一个定性。它这个有无是说你是不是从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个不变本质。那是性从微方分的角度，它叫是性。那这个微方分最后你认为一定是存在有一个物质，然后这个物质跟 A 跟 B 然后来组合成为它，所以这两者啊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这个微方分就是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是一个 A，这个 A 的左边它会结上 B， 很像我们讲的那个原子键，然后 B 的下面会结上 C， 然后 D， 然后它这边有时候它会有一个 E， 是不是像这样子组合？然后它就会固定它 A 的旁边右边是 B，A 的左边是 E， 它一定会固定方向，所以它是代表它有方向性，而且它非常的小，它有方向性，它非常的小。那为什么它一定会有方向性呢？而且它不会再更小？事实上就是这个 A 是不是代表它有不变的本质， B 是不是代表它有不变的本质，所以这两者啊事实上是当它最小的存在，就是说牛有定性，有叫牛性。然后另外这个角度是说牛啊虽然没有定牛，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说出一个牛性，可是一定有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然后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一头牛，只是它这叫做大的定性，叫小的定性啊。这样清楚了没有？ OK， 好，那像这样的一个愚痴的见解呢，就是不符合啊我们佛法说的缘起的这样一个见解，那怎么去处理它呢？请各位翻到174页20行，找到了哦。请问愚痴观要怎么来对治它呢？因缘观来对治它，也就是起观呐、啊，你要缘起的角度来看待它呀。好，它有个问答22行啊。问：因缘之法其义甚深，这么甚深的东西，愚痴的人怎么可以教他去观呢？他观得来吗？他说啊，答曰啊，他现在所说的痴啊，不是指他像牛一样笨笨的，羊一样笨笨的，这种人啊，他四肢变聪啊，脑袋精明的很呐、啊，就像五位郎啊，他就是不会契合佛法。但是他有没有叫做那个台语叫做什么干跳？有没有？有没有像类似这种人呐、啊？台语就是这种人呐、啊，或者是类似像是精，很精呐、啊，很精，像这些人呐、啊，聪明力根呐、啊，分别筹量，很会算呐、啊，也很会搞这些小细节啊，然后呢都很厉害的。他不是真正的那一种说我们说的什么 EQ 不够啊。IQ 不足啊，不是这种人哦，他是让他是 EQ 够 IQ 也够啊，聪明力根的人啊。那他为什么说他愚痴呢？这边的愚痴指的定义看清楚，24行的四个字，邪心取理呀、啊、定义呀、啊、什么叫愚痴？四个字大声一点，邪心取理。他的心不在正道上面，所以说他愚痴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放逸啦，或者我们心不在正道啊，我们就要骂自己笨呢、啊。来，记起来了哦。所以他这边讲愚痴啊，注脚三啊，佛法当中对于愚痴的这个痴的定义啊，大大不同于世间人的定义啊，跟我们世间人的定义大不同啊。不是说他像牛马，然后。或者他智障 EQ 啊 IQ 不够啊 EQ 不足 IQ 不足 IQ 不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 EQ IQ 都很好啊，但是他又心不取理啊，心不与正法相会啊，所以叫愚痴啊。 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对治它？它是有这样的，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病的话，怎么处理它？175页第一行到20行哦。再来，请班长开始。
一，断肠痴病，3-4-12阴年官治之。一，明治断肠痴病者，邪思执着，邪思执着，破起常见，破起断见，便破因果。病相如前说，对治方法应交观3-4-12阴年，过去有二，现在有八，未来有二，视为12阴年，三世相因，不长不断。如经句说，我真佛法中，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善恶亦不失。若行则能善观12阴缘，不执断肠，则邪见心喜，亦得以此对治，破相续假惑。二，有如痴病，果报12阴缘观治之。二，明治既有如痴病花者，邪念思维有我无我，有因无因等，如前说，对治。立对治者，应交观果报12阴缘。果报12阴缘者，观现在哥罗那时，名曰无明，乃至生老死等。现在既有5因，12日18界成就，皆从因缘生。指哥罗罗时，既有3世。一命二卵三世，故名无明。此既从言而生，如有自性，不可言有，不可言无，乃至老死亦复如是。若知非空非有，既破空有二见，当知果报12阴缘观，既治有无见病，今亦得以此对治，或执因成假货。
好，这边那个定自信啊，第十二行中间有一个自信，自信就是定性啊，就是刚好跟空性相反，跟空性刚好相反。好，请念第三个。
三，四性痴病，一念12阴缘观治之。三，明治四性依痴花者，若见细微之性，人生万法。如是邪念名即四性，广说如前对治之华，还作一念12阴缘观。何以故？行者身观一念之中，即足12，一非12，12非一。而今曰一说12，曰12说一，当知一无定性，无定一故，则四性不可得，故以一念12阴缘观。破执四性邪痴，此一念12阴缘观，多破执一意见，今亦既得以此破相待假货。
所以这边第15行看我为细微之性，有没有找到？就是我们在强调就是微方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认为微方分，只要你认为有微方分，最后你这微方分是不是它有一个不灭的定性？就是一定还是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在那个上面。然后只是它能够组合而后生成万法，然后前面的那个既有无自性的，它只是比较粗的，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体，这样一个像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像就应该有个自性，然后它另外那个四心是从比较小的组合的角度来说，组合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你会幻灭，可是你还是有个最小的一个组合分子，然后这是微方分的角度。我们还有时间呢，那我们就把第5个也给上完了。我们大家越来越厉害了，今天一下就把2业障都快上完了。第5个呢，2业障到8相，这样你看书本已经上掉一半了耶，这本书上掉一半了耶，好快哈。2业障到8相有3种，第一种是成昏的，第二种是恶念思维，第三种是境界憋迫。看起来3个就很不一样，来看看他怎么说呢？16行第一种是成昏暗蔽业障3根8相，这个成昏暗蔽障2根8相。他说呢，修定的时候，忽然他想要用心的时候，想要用方法或想提起心力啊，就 晨昏暗睡呀、啊，无计分从懂啊，无所别知，藏诸禅定不得开发，这叫做晨昏暗闭藏八相。那另外一种是恶念思维藏二根八相，所以他修修定的时候，他不是想昏睡，可是呢，他心里就有很多不好的念头，叫他做不好的事情，或者他想要去做坏事，或者是这不是他要去做，但他就是一些不好的念头一直浮现，他没办法控制他哈、哦，然后没有暂停的时间，就一直连续的，然后藏诸禅定不得开发，这是恶念思维的。前面那是无忌的，这边是属于恶的。另外一种呢是境界逼迫，这个很就一般就大概有的人会看到，有的人不会啊。他修禅定的时候啊，都没有昏沉，也没有起恶觉观，可是就是忽然呢，身体有时候忽然熊熊这边痛那边痛，觉得就是身体有受到逼迫，或者呢眼睛就会浮现外面的境界，看到呢有一个无头的手足，就是那个头没有的这样子，那个人啊跳着这样对他来，或者有人就没有眼睛没有鼻，或者有的看到衣服破坏呀、啊，或者呢身体陷入地或火来烧身，或者见得高矮自己掉下去，或者两三格杖啊罗刹虎狼啊，然后吹着杖来逼迫自己啊，然后或者有时候是在睡觉的时候梦到这些坏事，起来后心神不宁啊。他说这些事情都属于障道罪起啊，逼迫行人，令你产生惊怖的心，有时候或者升起苦恼，想说到底最近是做了什么，或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老是做这些不好的梦啊，种种啊。他说这些都算是属于没有完全在这里列下来的、啊、非可被说，就是说说不尽啊，这些都叫做境界逼迫障发相啊。那怎么处理它呢？175页，如果是昏沉的话，念佛来治之。念什么佛？念应佛来对治他。175页24行，昏沉的话，他念应佛，32相当中随便取一项，有的人取眉间白毫啊，闭目观之啊，让你的心呢不要昏沉，然后呢而能够取一个端严的相好的形象，取这个相，然后让他入定，这样你的心因为你有所缘，而且都是属于光明之相。然后由这样的心闭目来观它，如果你还是又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打开眼睛再去看。他这边第26行你找到了没有？他说你当取一个当对一毫端严形象，你必须在你面前摆一幅是很好看的，就是端严的佛的画像，这是画像。然后呢这个画像呢你要注意住脚二，你千万不要取出像啊，然后呢也不是名家的手笔或者很贵就好了。像慈济正言上人，他就发给他们的委员，一面是慈济正言上人的像，一面是一个佛像，那个佛像就不错，对不对？那个佛像画的都非常的圆满，而且是光明，色泽也很浑润圆润，那个佛像就很好看，然后又不是很贵，而且随身携带，然后那个佛像也很好，就非常好看。他说你就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就先看的选当中的一个点，等一下你把那个像给印入你的脑海，然后眼睛轻轻的合上，然后心眼观察，心眼就悬在这上面，然后如果这时候念头又不见了，这个像也不见了，再打开眼睛再去看，再取相分明，然后慢慢的呢一个一个的片观众相，使心眼开，然后176页就可以破你昏睡的这样的一个念啊。而且加上呢，因为我们原来念佛啊，这样可以去除越罪障啊，所以念佛念应佛，这是地方是念应佛。他说呢，既然取相分明就能够破昏沉的话呢，为什么不取九响白骨啊，也是不净观的那些都很分明啊。他就说啊，因为那些是属于生死不净之身啊，除罪的义烈啊，那今天要取能够灭除罪障，当然取最殊胜啊，所以当然要取应佛啊，取应佛，取佛的相好来对治啊。好，再来是属于恶念思维障道。恶念思维障道就是他的念，他心里面常常想说他去做坏事，或者说他有那个思维，就是那些不好的念头一直浮现啊。那这样的话呢，他说啊，你就要思维佛的第报佛。第4行， 后面念佛的功德法门啊，念佛的功德啊，它能够呢从原乃至于像这些那些念佛的功德有什么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一切功德啊，造原造法界长期不动普现色身，利益一切功德无量不可思议，如是这样念的时候啊，即是对治啊，这样的念佛功德是从原圣善法当中生心术，就是这个心术指起念头，生心术是起念头，生心术看起来好像很文言对不对，就是说你要去起这样的念头，生起这样的念头，这个念头从哪里生，就是说你从作意，念头就是作意心所嘛，你这样的作意是你从什么作意，你去看人家的好的行为好的方法，你刻意去学习去升起这样想他怎么做，他怎么去做这件殊胜的事，他怎么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圆满，作意心所升起念头叫善作意，这样 OK 吗？好，再来呢，所以呢就是像有些啊丑陋少智之人，就像我们呢、啊、我们在端正大智之人中就自身彼此啊恶意如是，所以恶的话就属于端丑陋少智的情况下，当他对于善心的时候啊，这个你去思维善作意的时候，这个恶的东西呢就会这样此愧自喜啊，所以原报佛的功德在念念之中啊灭一切障。好，第十一行第三个，如果境界逼迫呢，就是看到一些不好的相貌让你升起惊慌恐怖呢，他说啊这时候要念法佛，你要想说法性平等不生不灭啊，无有形色空即无为，在无为当中呢你有没有所谓的境界逼迫呢，既然都没有境界了怎么还会有逼迫啊，所以境界空无自信就是对治这个逼迫啦。那如果是念三十二相呢，因为相还是对到你所谓的恶业境界，所以相对相没有办法对治，然后呢因为人如果有原相的话境界就已经扰乱了，你今天再去取相反而更容易琢磨啊，有没有找到哦，所以他不能够再去取相，反而应该观空来破这些境界啊，存心念佛啊，就是你以观空心然后存心念佛，念佛的法性，法佛法性平等不生不灭啊，功德无量灭一切重罪以为对治啊。好，这是直接对治的方法，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来上那个转治，怎么转不转，转治转治不转治，好不好？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